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6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六对中国领导人说，他期待中国当局将会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中国进行可信的访问，其中是包括新疆。据联合国发布的新闻稿，古特雷斯在北京冬奥会的期间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巴切莱特一直希望能够进入新疆，对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人权被践踏的指责是进行调查。这个问题加剧了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恶化，招致华盛顿指责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以及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联合国就古特雷斯会见中国领导人和官员发布的新闻稿说，秘书长表达了他的愿望，这个就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和中国当局之间的联系，将允许高级专员对中国进行可信的访问，其中包括新疆。巴切莱特在热内亚的办公室上个月说，正在与中方磋商与今年上半年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可能的访问。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大规模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人权，包括酷刑、强迫劳动以及在拘禁营关押100多万人。中国说这些维吾尔人居住的地方是在教育营和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否认所有的指责，说这个是在打击宗教极端分子。古特雷斯在与习近平和王毅的会谈当中还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等的议题。联合国的声明说，秘书长承认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作出的重要努力，但是再次呼吁要进一步努力加速向绿色经济过渡，弥合碳排放差距。古特雷斯访问北京是出席星期五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开幕仪式的结束前，奥运会火炬传递最后一棒的两名中国运动员当中，其中一人是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尼格尔伊拉木刚。中国商务部星期六对美国延长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的高额关税的决定作出回应，说美方此举扭曲了国际贸易，阻碍了清洁低排能源的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批准将特朗普任内对进口光伏设备加征高额关税的做法延长4年，但同时免除对美国大型项目上占主导地位的双面太阳能板征收关税，作为对国内安装商的一项的让步。特朗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太阳能板加征 30% 的关税，以保护美国相关的产业，促进产业回流。一项关税是在对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太阳能板征收的相反关税的基础上加征的部分。这项关税原本计划在今年2月初到期。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对光伏产业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之后，认定为防止美国光伏产业受到更多的损害，维持这个关税仍然有必要。拜登总统接纳了这个的建议，决定延长4年。中国原本期待拜登入主白宫之后会取消他的前任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拜登的决定令北京是非常之是愤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星期六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相关方强烈反对，执意延长2021措施，不单止无助于美国国内产业健康发展，还扭曲了光伏作为新能源产品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这位发言人还说，希望美国采取切实行动推动自由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新能源产品的自由贸易提供便利。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在星期六的报道说，中国是全球光伏产品的制造业的主导者，美国相关产品的进口主要来自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包括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工厂。据法新社星期六看到的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虽然受到国际制裁，北韩去年仍然继续发展他们核计划和导弹计划。平壤因为他们的武器计划受到重大制裁，包括禁止煤炭、铁、铅、纺织品、海产品等商品的出口。这份由制裁监督机构撰写与安理会15个理事国分享的报告说，去年虽然没有报道北韩进行核试验或者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平壤是继续发展核裂变的材料的生产能力。 呢份报告话，北韩仍然喺度继续维护同埋发展佢哋嘅核同埋弹道导弹基础设施，并且为呢啲项目继续喺海外寻找材料、技术同埋知识，包括通过网络手段同埋联合科学研究。呢份文件仲话，北韩仲付诸于网络攻击，尤其系针对加密货币资产，以此作为北韩政权财政收入嘅主要来源。聯合國專家注意到，北韓非法進口的精煉油質量急劇提高，但是水平遠遠低於往年。雖然西方國家不斷向平壤加大施壓，但北京和莫斯科卻是呼籲基於人道主義的原因放鬆對北韓制裁，並且敦促西方國家在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打交道的時候要更加靈活。平壤今年一月進行了前所未有的七次武器試驗，包括試射了2017年以來威力最大、射程最遠的中程彈道導彈。北韓曾經暗示要重啟核試驗和遠程彈道導彈試驗。巴基斯坦軍方擊退分離分子對兩個軍事基地的圍攻，導致29人死亡。巴基斯坦星期六宣布已經擊退分離分子對西南部卑路支省兩個軍事基地長達72小時的圍攻，擊斃了20名的分離分子。軍方亦有至少9個人死亡，包括2名軍官、6個人受傷。巴基斯坦三軍公關的部門在一份聲明當中說，安全部隊今天完成了清剿行動，兩個基地遭受的攻擊都被成功擊退。卑路支解放軍這個武裝分離組織聲稱對這兩個軍事基地同時發動了攻擊。官員說，這個基地發生的槍戰持續了將近24小時，直到9名全副武裝的攻擊分子被擊斃，安全部隊亦有4人死亡。另外一個基地的對峙持續到星期六，4名的幸存的攻擊分子退守進入基地附近一棟的樓房當中，被安全部隊包圍。聲明說，所有被包圍並且拒絕投降的恐怖分子在今日的行動當中被擊斃。這兩次協調攻擊星期三開始，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隨後前往北京參加奧運會開幕儀式。有高級安全官員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攻擊是為了破壞伊姆蘭汗的訪問，並且向中國發出信號，即是巴基斯坦對外國投資並不安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自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著名的国际投资者索罗斯近日表示，习近平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有可能没办法如愿连任。我们亦会报道在美国国内的华裔美国人说支持奥运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会支持主办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相隔14年北京奥运背后的中国人权悲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08年在北京举办亚季奥运会的时候，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曾经出版了一本2008年中国人权运动年的月历，列出了超过300名当时被关押在中国监狱里面的维权和异议人士的名单。这个礼拜北京再次举办奥运会，当年的月历名单上的高志胜、郭飞鸿等多人仍然未获得自由。人权组织说，14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当局不再在乎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着中国特色的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成的妻子耿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举办奥运确实是给予了他们家里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始，一直到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将近14年， 高志成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北京当局关押、酷刑、失踪或者软禁的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为了举办2008年奥运，中国当局关闭了高志成律师事务所。高志成在2007年9月发表呼吁美国国会抵制北京奥运的公开信，没多久之后遭到持续酷刑近两个月。他是被老一套，不是酷刑就是折磨，就是戴黑头套。2009年，耿和带着两个小孩经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是抵达美国避难。2016年，高志成刑满释放，返回到陕北老家的时候，同女儿以及儿子有过几次的短暂通话。然后2017年，高志成又被强制失踪，一直到今日，4年5个月09日。耿和在1月29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这种迫害对他们的家人株连就好像噩梦一样吞噬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的痛苦无助还是要在这种压抑当中生活和工作，成为了他们的常态。耿和表示，对家人的株连促使到高志成的家姐是跳河自杀，他的姐夫跳楼自杀，他的妹妹私人诊所是破产转让，对他的家人是株连，令到他都不能够跟家人联系，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耿和表示，他就是走这样是经历过这些这样的事情。耿和表示，当局的株连令到他陕北的家人都不敢跟他联系，他们的家是被没收了全部人的身份证，然后每个月都要让他们的家人到派出所去签字报到，他的家人就是去报到的时候看了一眼前面的内容，说他和他的孩子就是通缉犯。耿和表示，他能够坚持到现时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高志成有一个交代。耿和的工作日程排得是很满，他说他是打了好几份的工作，但是他不觉得工作对他有多少的痛苦，他想让工作来填满这些时间，让他少一点去想他丈夫的处境。高志成在被监禁的前十年还有机会将一些文字传出来，甚至是在2010年还接受美联社的专访，但是过去的4年半有关他的消息被彻底封锁。耿和说，他的家人总是觉得他已经是去世，已经死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上个星期是发表声明指出，14年前北京在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提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当时中国当局还承诺利用奥运会作为改善国家人权状况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权表示，2022年北京奥运会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在经济影响力的鼓舞之下，在习近平民族复兴的推动之下，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乎国际社会对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敬常表示，中国当局不在乎是面子，国际社会正在面对着中国特色人权模式的真实面目。在该个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的名单上面，中国举办过两次奥运的时候，都在中国监狱服刑的维权异议人士还有郭飞鸿、胡石根、吕耿聪。郭飞鸿他原名是杨茂栋，2021年在前往机场准备到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张青的时候被当局带走失联。张青在2022年1月10号在马里兰州病逝。1月12号，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郭飞鸿逮捕。胡石根1992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0年，在坐监16年半提前释放，释放之后从事维权以及家庭教会的工作。2017年大抓捕的时候被捉，并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7年半，现时仍然是服刑。吕耿聪2008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2011年刑满释放，2014年8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这份名单上面连续服刑的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海外民运先驱王炳章，他在2002年是被逮捕，后来被以间谍罪以及是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服刑至今已经20年。王炳章的儿子王代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主要感受是对这个政权的愤怒。 他说，我们正向有证据证明政府伪造证据。黄代时是一名美国律师，在华盛顿北江律师事务所执业。黄代时表示，在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情况之下，事实应该是可以让一个人获得自由，我们可以证明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那个社会是真是假似乎并不重要。黄代时1985年出生在纽约，正值黄炳章创办中国志巡。黄代时表示，他在蒙特利尔长大，或多或少和他的父亲疏远了，因为他的母亲和他在6岁的时候是已经分居。但是黄代时表示，看到和他很亲的祖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哭泣的时候，他最难过的事情。他说，他们都是不是善于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但是他的父亲入狱之后，他的祖母一日要喊好几次，这个是他不忍目睹的。他的祖父比较古板，但是他的姑姑说，这个辈他只是想他的爷爷是喊过几次，第一次是文革时候被红卫兵关押，第二次就是听他说他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在中国人权的关注名单上面，还有维吾尔人权利倡导者伊犁哈木土克提，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维权人士王琦2016年被逮捕，后来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判处12年的有期徒刑。弱势群体权利倡导者程渊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担任曾经是律师的公民记者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有期徒刑，被捕之后一直绝食并且被强制喂食，健康状况堪忧。改革倡导者许志永以及丁家喜因为他人聚会讨论社会改革而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诗人王壮以及妻子王丽两人都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独立记者 MeToo 运动活动人士王舒琴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研究中国人权状况的学者滕彪说，这些仅仅是媒体关注的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芝加哥大学合作教授滕彪对两次奥运会前后的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比较之后表示，应该说是雪上加霜，现时的情况比2008年恶化得多。他说，那个时候民间和互联网的空间，包括民间的上访、异议人士对政府的批评性文字，在网络仍然是比较活跃。2008年奥运前后，虽然当局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已经开始在加强，但是中国民间还有一定的空间。大量的活跃维权律师包括许志永以及是自己本人仍然是非常之活跃。滕彪说，然后到了2015年 ,709 是最大的标志性镇压。709之后的几个月，有300多名的维权律师受到波及，被判刑、被失踪、被问话，后来有更多的律师被吊销律师照、被没收护照。滕彪表示，然后就是2019年的12月的1226大捉捕，导致数十名的维权人士包括后来的许志永在多次的镇压之后，维权律师群体基本被消声，再亦都无法返回到2015年之前的比较活跃的状态。滕彪表示，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步一步将民间的空间挤压殆尽，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知名的活跃的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一是就在监狱里面，一是就被逼他们不能够发声，网络民间表达几乎是没了。黄炳章的儿子黄代时表示，2008年奥运会举行的时候，他已经是去监狱探视过他父亲数次，虽然他对中国对外界宣传的形象和他看到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他记得当时他是在想，这个国家虽然发展迅速非常缓慢，但是朝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你是感觉到有一些的希望，好，或者是奥运会之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获得到一些地位之后，会感到更加有信心，政权会更加有信心，会觉得它不需要这么压制。 但是黄代时表示，现时的问题它是变得如此巨大，他的意思就是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在拘禁营系当中是劳动，他没有想到的就是14年后他实际上他是比之前的自由更少，这个是非常之令人失望。2008年中国人权出版的2008中国人权奥运年月历上面记录了300多位被关押的中国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现时至少是当年的5到6倍以上。虽然他表示中国被关押的维权异议人士的准确数字几乎是无法计算，不过滕彪说仅仅是根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数字，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有近300人左右。滕彪表示，如果再考虑到法轮功的学员以及因为教会和其他信仰原因被关押的就更加多，可能是几万人。如果加上新疆的集中营人数，按照国际智库计算超过100万。中国人权说，在中国举办的第二次奥运会前夕，重温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很有必要，其中规定这个体育活动的核心目标就是促进一个关心维护人权尊严以及和平的社会，而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从这个目标是背道而驰。这个组织执行主任谭敬常对美国之音说，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底下，两次授予北京举办奥运会的示威，这个令到他相信作为专制政权的中国永远不可能亦都永远不会去兑现为促进作为人类尊严核心的人权的承担。因此谭敬常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在促成过去和现时仍然持续发生的人权侵犯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国际决策者都充当了共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究竟在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怎么看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呢？美国之音记者在加州采访了部分的华人。据一名姓萧的美国华人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虽然出生于旧金山，他的父母是来自于中国，几代人的时间可能使他们跟中国分离开来。但是这名60岁的交通机械师在业余时间是一名反对亚裔仇恨犯罪的活动人士，并且帮助经营一个舞狮剧团。舞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他以及其他的受访者都可以折射出华裔美国人虽然支持北京冬奥的运动员，但是并不一定是支持主办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三藩市的报道。
本着这个精神，他支持北京成为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城市。虽然中美两国之间有很多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在上个月使到华盛顿决定从外交上抵制北京奥运会。如果时间允许，他打算看看这个世界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萧先生在旧金山历史悠久的中国城中心的花园角广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他来说北京只是一个主办国。组委会说他们将会在这个地方举办奥运会，所以在那里举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萧先生对北京冬奥会的看法反映了很多华裔美国人的想法。虽然西方因为人权问题谴责中国，但是中国有权举办奥运会，虽然是这样，还是有一部分人希望北京不举办奥运会。这是一项运动，38岁的华裔美国人文森逢说，他在旧金山的唐人街经营着一家名为法宝佛具精品的纸品店。大家应该尊重这一点，无论什么种族，这个就是奥运会所代表的。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抵制某一些东西，这样就违背了这次奥运会的目的，这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69岁的华裔美国人舍温曼是旧金山一所大学的退休临床实验室的科学家，他喜欢滑雪并且计划观看这次奥运会，他甚至希望有一日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访问北京。他说队员从中国并没有任何关系， 佢係談到參加呢次奧運會嘅外國運動員嘅時候咁樣表示嘅。佢話呢啲係佢哋嘅運動，因為台灣、香港同維吾爾人嘅問題引發嘅緊張，多個西方國家支持對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嘅人，因為北京被認為係對台灣同香港採取強硬策略而對佢提出批評。包括美國同歐盟的政界人士在內的批評人士和人權組織還指責中國對待新疆地區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的方式，包括將100多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特缺少數民族送入拘留營。中國否認了這些指控，它說這些營地是幫助減輕貧困和打擊極端主義的職業培訓中心。在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沙奇上個月說，由於新疆持續發生的種族滅絕、反人類罪行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美國政府不會派官員參加這次的奧運會，就是進行外交抵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2月7日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方應該停止將體育運動政治化，停止干擾破壞北京冬奧會的言行，否則將會損害兩國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和國際地區問題上面的對話合作。中美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李克松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歷史性會面之後開始發展起來，在這十年的期間出現了來自中國南方的中國人移民到舊金山這樣的美國城市的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他們大部分是為了賺錢，而且一些親戚已經在美國了。自從2017年以來，美中兩國關係因為貿易摩擦、領事糾紛和技術轉讓問題而下滑，這兩個超級大國亦都在台灣的自治以及北京對香港的反政府抗議者進行鎮壓的問題上面針鋒相對。北京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而華盛頓就表示要捍衛台灣。華盛頓史丁生中心東亞項目的共同主任孫允說，一些華裔美國人經常對人權問題感到疏遠，而且漢族就是中國人口眾多的主要民族，並不同情維吾爾人。第二，抵制行動顯然使到雙邊關係變得更加困難，而且使到華裔美國人返回中國更加困難。孫允補充說，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的公關總監38歲的台裔美國人贾斯廷陳表示，北京更有資格成為政府的一個展示廳，而不是給了運動員的上好的場館。他說他認為他們一開始就不應該中標，不單止是因為他們的人權紀錄，還因為他認為他們不會給了運動員或者觀眾提供最好的奧運的體驗。他又說這些一切都是一場大秀，這樣中共可以假裝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陳女士參加了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和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他說悉尼提供了更好的奧運場所。他又說他認為作為過去兩年之中看到大量針對好像他這樣的人的仇視和暴力的美國的少數的族裔，他本來希望他能夠為一個亞洲國家舉辦如此大的活動而感到更多的自豪。這個活動本應將各種各樣的人，包括那些參加殘奧會的人團結在一起。南加州的很多亞裔反對中國在新疆和香港的行為，台灣裔美國人台灣公共事務協會洛杉磯分會副主席吳少峰說，他這個位於華盛頓的團體遊說國會通過親台灣的立法，他說他們支持外交抵制，但亦都保證運動員可以參加北京奧運會作為對他們訓練的獎勵。他又說現時他認為整個倡導界和整個人權界的人都基本上一致認為這是他們應該走的方向。他繼續說他們應該繼續向美國施壓進行外交抵制，而且但願他們能夠令到企業不要去贊助，但是令到他們將他們的支持放在他們的運動員身上。雖然華裔美國人對中國作為冬奧會主辦城市的看法不同，但是他們都支持那些作出了努力並且在這場已經成為一場有爭議的世界比賽之中獲得比賽資格的運動員。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之前，美國著名投資家億萬富豪喬治·索羅斯在這個星期一說，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面临新冠疫情、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人口出生率急剧下跌，以及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等几重的严峻挑战，这个可能会导致他没办法如愿在今年的秋季获得他的第三个任期。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索罗斯的预言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美国领导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做好同中国长期竞争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31号在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发表的预先录制讲话当中，索罗斯这位在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进步主义政治以及社会运动家表示，鉴于中共党内的强烈反对，习近平精心编排的将自己提升到同毛泽东亦是邓小平同等地位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他说，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习近平，但是中共内部正在酝酿一场尖锐的斗争，以至于在各种党内刊物上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氛。那些拥护邓小平思想希望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的人对习近平不满。索罗斯表示，正是由于习近平掌握所有的权力共干，反而导致他对形势的误判。他说，他通过恐吓来维持统治，没人敢话给他知他不想听的说话，因此很难动摇他的理念，即使他的理念以及是现实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索罗斯认为，中国正在面临着一场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经济危机，而房地产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亦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说，在政府是去年试图采取措施打破这种难以为继的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是他是触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于不得不到银行信贷，中国最大以及是杠杆率最高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以及发生债务违约，恒大现时处于接管状态，中国其他的开发商亦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现时大家的信心已经是被动摇。索罗斯说，中国当局将如何处理这场危机还有待观察，习近平仍然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恢复信心，但是问题是他是否会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索罗斯表示，习近平能否成功化解这个危机将会到2022年的第二季度见分晓，但是目前的情况看上来对习近平来讲并不乐观。索罗斯表示，同房地产密切相关的中国面临的严重人口问题。索罗斯表示，中国的出生率比公布的数字要低很多，据专家计算，中国的实际人口要比14亿的官方数字低约是 1.3 亿，这一点并不广为人知，但是它将会加剧房地产的危机，产生劳动力短缺、财政紧张以及经济放缓。索罗斯认为，习近平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中国的新冠疫苗无法应对最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他说，在习近平获得的第三个任期前，他不敢承认这一点，因此只能够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但是清零政策对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个亦都给予了大家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索罗斯预言，奥密克戎有可能成为习近平抗疫政策的败笔，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传染力是极强，现时已经在中国各地蔓延，而大规模的封城措施亦都不大可能对控制奥密克戎起作用，它的成本却是与日俱增。索罗斯最后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够被一位对内不是那么压制，对外更加趋向和平的人物所取代，这个将会消除开放社会今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开放社会亦都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一切的努力，鼓励中国向整个理想方向发展。这个是索罗斯继去年8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抨击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敌人之后，再度对这位中共几十年以来最具权威的领导人提出的尖锐批评。他在胡佛研究所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说，对习近平来讲，他自己的中国梦可以用两个词来总结，全面控制。而且这种模式要由于是自由民主的治理体系。 但是索罗斯对习近平的预测和大多数西方中国观察家的看法是相左。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极权政权最终会瓦解，但是以目前中国的政局来看，习近平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面掌控。博明说，目前看来，习近平已经完全控制或者几乎完全控制了一些最关键的权力杠杆，而他是需要这些权力杠杆来让他自己连任或者是终身执政。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慧琳亦都认为，习近平很大概率将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上面是实现连任。他说，如果习近平明年后不再至少是掌权十年，他是会感到非常之吃惊。梅慧琳亦都认为，西方世界不应该仅仅是凭一些的表象，亦是历史经验就断定更加极权之后的中国将会注定失败。相反，这个可能会使到中国更加强大，并且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和美国竞争。梅慧琳表示，真正对中国不利的是习近平长期不安排自己的接班人。正如一届届党代表的大会上面，他都不提拔最终可能挑战他的人。这样无论他是否终身执政，无论他最终是以什么的形式是下台，如果没有人准备好接替他的位置，他卸任之后对中国不会有好处，所以他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立陶宛因为强化同台湾嘅关系而受到中国经济报复之后，欧盟喺1月27号宣布已经喺世界贸易组织 WTO 对中国提出诉讼。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亦表态，话如果北京唔撤销对欧盟嘅制裁嘅话，欧中投资协议恐难重启。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北京对欧盟小国嘅经济报复终将会反噬自己，再加上仲未积极改善人权，好难期待欧中关系出现大幅度改善。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立陶宛政府去年同意台湾在他们的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随即对他们采取一系列的贸易禁令措施，使到去年12月只是大约380万美元的立陶宛商品获准进入中国港口，比前年同期暴跌超过九成。其中对华一度出口最高的未锻造铜身合金和杉木等等的木制品都受到封锁。针对立陶宛和中国的经贸争端，欧盟已经向世贸告状。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说，这个是审慎评估之后的措施。欧盟认为目前除了寻求世贸组织解决双边争端之外，别无他法。对此，位于德国中南部弗兹堡市弗兹堡大学的中国商业与经济系主任费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是欧洲重要的经济伙伴，但随着北京经常将经济压迫和政治争端绑在一起，对欧盟已经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个前提之下，布鲁塞尔在世贸组织的机制之下解决争端是最适合的方式。费雪说，费雪对美国之音说，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至少可以为这场已经到来的经济冲突找到解决方案，虽然情况有些困难，不过他认为欧盟各国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上本就拥有自主权，但是欧盟有责任处理贸易纠纷。虽然世贸组织仲裁过程是需要很长时间，可能要等上几年才有结果，不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目前人在台湾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费任茨的分析说，欧盟的强烈回应等同正告北京说，对欧盟单一国家的经济威吓就是对整个欧盟市场的攻击。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成为欧洲第一个以台湾名义成立的代表处之后，中欧小国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在今个月中接受印度传媒访问时亦语出惊人地表示，正在同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他又说，台湾应该要自行决定同中国的关系。 斯洛文尼亚是否仿效立陶宛准许台湾证明以台湾而并非台北为名设立代表处，目前仲未明朗，但是杨沙的发言已经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月19号指杨沙的言论危险，对此深感震惊并强烈反对。而中国企业就似乎带头报复，根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的报道说，斯洛文尼亚中国商业委员会说中国的合作伙伴已经终止合同并且退出已经达成的投资协议，令到斯洛文尼亚商业团体担心他们可能步上立陶宛后尘。对此，长期关注欧中关系的斯洛伐克智库中欧亚洲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司马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杨沙的行事风格充满争议，但是这个是无疑释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这个就是即使立陶宛受到北京的施压，但是欧洲其他国家并未此而却步放弃与台湾建立联系。而相反，北京对欧盟国家采取经济制裁的行径呢，反为将会使到他们同欧洲越来越远。他说，司马杰说，即使欧盟小国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导致他们可能遭受短期的冲击，不过长远来讲，中国以这种制裁手段将会损害他们在欧洲的声誉，令到欧洲国家制定更多反威逼的政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最后将会适得其反。立陶宛在准许台湾代表处成立之前，已经在去年3月退出简称17+1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多边机制，这个情况令到北京大为愤怒。17+1是中国为推广一带一路自从2012年所提出的中东欧国家的合作计划，不过在立陶宛基于没办法从中获益而选择退出之后，只是剩下16+1。观察人士就说，立陶宛退出之后还呼吁欧盟其他国家跟进，目前传出捷克新任政府可能仿效立陶宛退出16+1。对此，司马杰就话：自从16+1成立以嚟，中东欧国家唔单止未睇到任何嚟自中国嘅重大投资案，对中国仲产生咗贸易逆差，咁所以佢哋已经唔将中国视为重要嘅经济伙伴，亦将会持续冷落16+1。虽然唔会立即退出呢个机制，佢话。
The overall expectation fatigue that we see nowaday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with regards to China。
中欧亚洲研究中心嘅司马杰对美国之音话。中东欧已经出现了对中国的疲乏，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国家视台湾为发展东亚经济关系的另类选择的原因之一，但他认为其他国家不是太可能很快退出16+1，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他们将会降低参与度，向中国表明这个平台对他们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平台未做到所承诺的期待，部分国家在上次峰会的时候已经比较消极，并没有派总统或总理参加，只是派一般级别的部长参加，去降低平台的重要性。相较于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抗中强硬路线，欧盟最大经济体德国对中国就采取务实路线，执政长达16年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因此就被外界批评在新疆人权、香港和台湾问题上沉默，只是注重德国的经济利益。但是默克尔去年12月落台之后，德国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就一反默克尔的务实外交，力推价值观外交。德国历史上第一名女性外长贝尔伯克之前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还批评中国勒索欧洲，外界认为未来德中关系可能随着新政府上台而有所转变。不过德国福兹堡大学的费雪认为，德国新政府或者在对华论述上和前任政府略有差异，但整体来讲改变幅度不会太大。他说，
The previous minister and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are both from parties that are now a part of the coalition government.
费雪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前任同现任外长所属的政党亦在联合政府当中，所以就本质来讲，他看不到德国对华态度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德国并没有反对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但是经常明确反对某些人权问题，亦经常强调欧盟的团结。虽然柏林当局可能持续对北京维持经济合作关系，不过之前默克尔大力支持的欧中全面投资协议已经在去年5月被搁置到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1月19号以欧盟轮值主席元首身份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 如果中國不撤銷對歐盟的制裁，歐中協議就不可能重啟，他亦將會持續捍衛歐盟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禁令。歐盟去年3月對被控侵害新疆人權的4名中國官員同一個實體進行制裁，而北京亦不甘示弱，宣布制裁10名歐盟有關的人員同4個實體入境中國。對此，位於英國中部華威大學的國際政治學教授，同時亦是《中國崛起：研究中國的全球力量》這本書的作者布萊斯林就說，看不出雙方有解除制裁的跡象，所以歐中協議近期恐怕難以解凍。他說
Whilst Chinese side retain their sanctions，
布萊斯林對美國之音說，在中方持續制裁有權批准歐中協議的歐盟議員的時候，很難看出中國要怎樣去重啟並且真正落實協議。在跟著下來的一年裡面，他認為會看到兩個層面，一個就是歐中領導高層在外交大局上的互相持續冷漠，而另外一個就是雙方嘗試在台面下互相協調。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名誉教授丁樹范就認為，歐洲議會去年壓倒性通過凍結歐中協議，顯示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歐以至於整體歐盟社會高漲的反中情緒。如果中國持續漠視公民自由和人權的話，歐洲關係可能會加劇緊張。丁樹范對美國之音說，
不管是人權或者是對於國內的控制，習近平不可能改變自己過去的做法。
丁樹范說，不理人權或者對於國內的控制，習近平沒可能改變自己過去的做法，所以他覺得這個部分還會持續受到西方、西歐社會民間團體強烈的批判，對行政部門亦會構成一個比較大的壓力。而總體來說，他個人不認為在今年中國和歐洲的關係會有任何的改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樺在台北的報導。
聽過以上報導結束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請繼續收聽建國史話。
詹姆斯·麥迪遜108年當選美國總統，連任兩屆，第一屆任期困難重重，要解決傑斐遜遺留下來的外交難題和英國日趨緊張的關係，他的第二屆任期因為戰爭更加是如履薄冰。詹姆斯·麥迪遜103年3月4日在華盛頓特區宣誓就職，華盛頓的居民對新總統走馬上任感到興奮，但是美國人民對麥迪遜的領導能力並不確定。當時的法國駐美大使對麥迪遜評價很低，他曾經說過，麥迪遜是聰明人，但是很軟弱，他從來都知道應該怎樣做，但是不會採取行動。同前三任美國總統一樣，麥迪遜的內閣成員很少，只有一個國務卿和一個財政部長。麥迪遜決定給阿爾伯特·加勒廷留任財政部長，因為沒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美國的財政問題。出於政治原因，麥迪遜任命了一位參議員的兄弟羅伯特·史密斯擔任國務卿。麥迪遜對史密斯的能力並不關心，因為他準備親自打理美國的外交政策。前總統傑斐遜任期內最棘手的外交問題是英法戰爭，英國和法國都拒絕承認美國的中立，都想盡方法防止美國和敵對方的貿易，插手美國航運，英國海軍有時捉走美國的水手。傑斐遜下令禁止和歐洲做生意，但是未能夠制止美國遭遇的敵對行動。麥迪遜當選總統時，英國和法國還在交戰，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取代貿易禁運，這項法案叫做非交往法案，法案禁止和英國與法國的貿易，但是授權麥迪遜總統，一旦邊個國家停止干涉美國船運就可以重開貿易。麥迪遜原本希望這個法案可以迫使英法兩國承認美國的中立，因此他既不想捲入戰爭，亦不想放棄美國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自主權。麥迪遜就職一個月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戴維·厄斯金接到英國政府的命令，他表示英國政府叫他全權處理英美之間的分歧。厄斯金说，如果美国放弃非交往法案，英国就停止扣押美国的船只，但是他没有说明英国政府的附加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要继续对法国执行非交往法案。 另一个是英国有权扣押违反规定同法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勒斯禁称这些附加条件为建议，并没有强迫美国接受。4月19日，麦迪逊总统宣布英美两国达成协议。他表示美国将恢复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协议的达成令美国人民欢欣鼓舞。从表面看，麦迪逊就职不够两个月就解除了战争的威胁。按照协议，美国6月10日恢复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几百艘商船驶离美国港口，与英国的关系似乎恢复正常。麦迪逊总统决定夏天返回维吉尼亚州山区的家中避暑，但是他刚刚到屋企就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厄斯金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英国报纸说这份协议不符合英国政府的要求，厄斯金违背自己的使命，已经被召回伦敦，由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接替他的职务。麦迪逊总统秋天返回华盛顿的时候，英国驻美新任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已经上任一个月。麦迪逊得知美国国务卿史密斯和杰克逊的会谈毫无进展，因此决定亲自出马。他想知道英国到底为什么不肯接受协议。麦迪逊下令双方停止谈判，一切联系都采取书信方式。英国驻美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在信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旁敲侧击地指责美国在谈判时耍手段。麦迪逊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联系，杰克逊随即离开华盛顿返回英国。英法两国的贸易难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10年初，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新法，经过几星期的辩论，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妥协，新立法取消了针对英法两国的非交往法案，允许美国和任何国家通商，但是同时授权总统可以随时宣布禁止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商业往来。这项法案经麦迪逊总统签字后生效。美国和英国的关系1810年间并没有出现改善，麦迪逊总统再次决定从1811年3月开始停止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不过贸易并非两国之间唯一矛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英国帮助某些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和美国作对。随着美国向西部和北部的推进，政府与各印第安部落达成协议，划分哪些是印第安人的领地，哪些是白人可以开垦定居的地方。但是白人定居者时时违反协议的规定，当时的肖尼印第安人酋长特富姆塞决定采取行动，他带头团结印第安各个部落，帮助他们抵御白人。美国西部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的英国人是特富姆塞的后代，因此要求与英国开战，彻底消灭印第安部落的势力。这个时候美国正赶上国会换届，新一届国会成员不愿意妥协，主张通过战争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被称为战争鹰派。新国会很快通过了多项议案为战争做准备，其中一项议案扩大了陆军规模，增设25,000名正规军和50,000名志愿兵。而同时美国国务卿亦换了新人，麦迪逊总统一直对罗伯特·史密斯的工作不满意，而且亦不信任他，不能够肯定他是否会100%的支持政府提案。麦迪逊因此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出任国务卿，门罗欣然接受。当时因为关系紧张，美国没有向英国派驻使节，麦迪逊总统同英国驻美大使杰克逊切断一切联系之后，杰克逊返回伦敦，美国驻英使节平克尼亦离开英国打道回府，英美两国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公园散步，最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令到 Larry 感到非常担心， 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do or die 以及 the creator。
Well, Li Hua, I'm glad to hear that you're enjoying your job, but I can't help worrying about the overall economy. Last night, I was out with my friend Tom. You know.
我记得 Tom， 佢仲喺嗰间电脑公司做咩
？Tom lost his full-time job last month, and now he has only a part-time job at his local gym.
真系惨啦！边个会谂到做电脑呢一行都会失业嘅
？That has happened just as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his girlfriend, is reaching a crucial stage.Sarah is about to get her degree this June. For Tom, this is a do-or-die year.
Do-or-die? Tom 仲有重病？乜佢真系咁唔好彩啊
？No, do-or-die just means that Tom faces a key moment. He has to decide how he wants to hand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Sarah.
哦，你系话 Tom 决定要同女朋友 Sarah 嘅关系？呢个同佢俾公司裁员有直接关系咩
？If he does nothing, Sarah may find a job and move to another city.If he wants to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he might decide to propose to her. But how can he, with only a part-time job?
哦，我明啦。如果 Tom 而家唔求婚 ，Sarah 毕业之后可能会喺外地揾到工就搬走。如果求婚 ，Tom 而家又啱啱失业，冇经济能力。
That's it exactly. Tom's situation is one of do or die.
咁你觉得 Tom 喺呢种 do or die 嘅情况之下应该点做啊
？That's a tough call.Tom is doing everything he can to get a new job, but the job market is really tight now.
系啊，而家揾工真系好难啊！就连好多华尔街原来年薪十几万嘅经纪都要屈就去做一啲低薪嘅工。
If Tom keeps his part-time job, perhaps he can slowly save up enough for an engagement ring by the time Sarah graduates.
呢个可能系最好嘅权宜之计啦。哎呀，唔得啦，出边好冻啊！我哋去对面嗰间咖啡室去坐下啦。
That was a good idea.
饮翻杯热咖啡，我先至慢慢暖翻啫。诶，你继续讲啊。Tom 点解会被公司裁员嘅
？Last November, business at Tom's company began to slow down. They tried to cut costs first by not hiring new workers, then by asking the employees to take off every Friday without pay.
公司要雇员每个星期五休息，咁讲 ，Tom 唔系仲可以做四日工咩
？That's right. Tom still had his job at first, even if he was earning less, but it didn't work out.The company finally cratered and had to let everybody go.
Cratered? 诶，乜嘢叫做 cratered?
It means that the company went bankrupt. You see, a crater is a hole or pit in the ground, such as is caused by a bomb or a mine that has exploded.
Oh, crater 就系中文里边讲嘅弹坑。呢个同公司倒闭有咩关系噶
？If the company fails, it may be said to have a crash landing, and if the landing is uncontrolled, only a crater may remain.
我明啦，即系话公司倒闭就好似飞机硬着陆，如果控制得唔好，最后只会剩翻一个大坑。I hope my company never craters. Hey, Larry， 你哋公司而家情况点啊？有冇可能 crater？
I hope not. Usually there are warning signs before a company fails, such as cost-cutting measures.
系啊，倒闭都有先兆嘅。我听讲旧年美国好多大公司为咗削减开支。取消年底嘅圣诞 party， 甚至减少超级杯嘅广告费添。
I'm afraid that this year and next will bring very tough times for many people and companies too. Even big car companies like GM and Chrysler face major problems. For them, it's also do or die.
咁政府雇员咧，佢哋应该冇事啩
？Generally, Americans believe that government jobs are stable.Because the government will never crater.
但系我听讲加州政府为咗悭钱，要求雇员每月第一个同第三个星期五唔好翻工，呢个就损失咗16个小时嘅人工啦。
Yes, but they still have their job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do or die， 意思咧就系指生死关头；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crater， 意思就系指公司倒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